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在会见哥哥以扫的前一晚，雅各在队中，也就是营中住宿，但是他并没有睡着，可能是担忧以扫会不会突然来攻击，于是就在夜间起来继续采取行动，预备迎接以扫。创世纪32:22-32就记录了在这个紧要关头，雅各再次的遇见神。当天晚上，雅各首先带着妻儿来到了亚伯河渡口。亚伯河是约旦河东面的分支，在死海以北大约20英里流入了约旦河。亚伯这个词的意思是倒空，这正符合下文所记载的雅各要倒空归我的经历。因为雅各这回过亚伯河去见以扫，乃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岭，他的生命需要先有改变，才能够迎接挑战，走上新的生命历程。雅各先打发家眷过河，而他自己呢，就留在亚伯河的南岸。就在他一个人独处、沉思、祷告、筹划如何应付以扫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。一个人原文是一个男人，但雅各在创世纪32:30却描述这个人为神，但是何西阿先知又称这个人为天使。我们可以参考何西阿书12:4的经文。那么究竟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呢？简单来说，这个人是以人的形状显现的神，又或者是代表神的耶和华使者。这个人一出现就攻击雅各，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。摔跤呢，是类似于摔跤的一种搏斗，要把对方呢摔倒在地上。这个人忽然出现又突然出手，似乎想一击就中，把雅各给摔倒。但摔跤也可以呢解释为拥抱，就是两个人抱作一团，当然在这儿绝对不是一个善意的拥抱。整个过程里，主角是雅各，地点在亚伯河渡口，事件是摔跤，而神秘人很快的就发现雅各呢是一个顽强的敌人，不容易被击败，所以呢不想再和雅各呢纠缠下去，因此呢把雅各的大腿摸了一把。摸这个动词呢，可以指击打，又或者是害，害怕的害。因为神的使者是以人的形状出现，所以呢这儿的摸可以翻译为轻轻的打了一下。但是这轻轻的一下就使雅各的大腿扭伤了，这也表明神秘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不是真的胜不过雅各。雅各虽然是被摸伤了，但是呢仍然抓着神秘人不放，坚持对方要给他祝福才行。因为雅各已经发觉对方不是普通人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发现呢？因为这神秘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神秘人想在日出前离开，因为他想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让雅各看见他的面，知道他是谁。这下雅各心中起疑，就知道眼前人不是普通人，所以立刻向神秘人求祝福。 雅各所求的祝福乃是求神帮助他度过眼前的难关，就是使他与以扫和好，且能够在迦南地安顿下来，兑现神在伯特利向他宣告的应许。此时此刻的雅各已经觉悟了，不能够再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他需要神的祝福和帮助。所以这时候的雅各由摔跤转变为祈求。神秘人没有立刻答应雅各所求，反而是先为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就是那与神搏斗的人，因为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有学者就指出，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你和神及人死缠。所以呢，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求或者是让神坚持，也就是呢不放弃，因为神坚持爱雅各，所以雅各也死缠着神要得到祝福。雅各得到一个新的名字，这代表新的生命历程，也代表了他生命的改变。既然他名为以色列，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，这就会使雅各更有信心盼望，他也能够胜过很快就要见面的以扫，以及胜过以扫所带来的困难。接着雅各就询问神秘人的名字，希望呢可以确定对方真的是神的使者，但对方却拒绝把名字告诉雅各，反而呢问雅各何必问我的名字呢？这句话呢原文是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，暗示了雅各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让雅各去思考，自己去发现和肯定对方的身份。然后神秘人就为雅各祝福，之后就离开了。神秘人来去突然，又剩雅各一个人独处，他的心情却已经大不相同，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盼望和感恩，因为他遇见了神。所以雅各就为那个地方取名为皮努伊勒，也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雅各感恩得见神的面，不但没死，性命得以存活，还得到了神的祝福。但就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这是新的一天，也是雅各新生命的开始，他要离开皮努伊勒之时，大腿就瘸了。原文是他因为大腿跛着走，所以以后的以色列人呢都不吃动物的大腿窝的筋，因为神秘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大腿窝的筋呢是由大腿一直到脚踝的筋。这真是矛盾的一件事情。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，表面上是胜了，但却在身体上留下了伤处。这伤痛提醒了雅各不能够再仗着自己的聪明和能力，而是要倚靠神。这伤痕表明了他的得胜，但也显示了他的软弱。从今以后的雅各必须放手，全心全意地交托仰望耶和华真神。会面的时间终于到了，创世纪34章就记载了雅各和以扫相见的过程。当雅各举目看见以扫带着400人前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家眷分成了几群，还特别的让自己最心爱的拉结和约瑟押后，好让他们在紧急关头能够有机会逃命。然后雅各走进以扫面前，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这是表示呢他对以扫极度的尊敬，更表达了他向以扫承认自己之前的过错，所以他愿意向以扫臣服。那么以扫怎么样回应呢？他跑来迎接跛了脚的雅各，然后抱住雅各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。 亲嘴象征了宽恕。这一连串的行动都表达了以扫真心饶恕雅各，真诚欢迎他回家。这实在是出乎雅各所料啊，所以呢，两个人就哭了，把多年的恩怨、猜疑、思念都抒发出来。为什么以扫能够这样的仁慈对待雅各呢？有学者就指出，可能是雅各之前的礼物攻势发挥了作用，也可能是雅各已经名为以色列，是一个真心悔过、谦卑前来寻求饶恕的弟弟，所以以扫动了慈心。更有可能是神的工作，使以扫的心柔软，充满了兄弟之情，所以能够以兄长之爱饶恕，并且重新的接纳弟弟。兄弟俩会面之后，话匣子也打开了，不过交谈的重点都集中在眼前，似乎两兄弟都不愿意再谈往事，毕竟往事难以追回，并且以扫也已经原谅了雅各嘛。首先雅各就让家人按着原先所安排的次序前来向以扫下拜问安，接着雅各就求以扫能够接受他的礼物，盼望以扫能看在这些礼物的份上饶恕他，但是以扫却拒绝了。不是他不肯饶恕雅各，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，所以不该接受弟弟的礼物。这反映了以扫他的大量和知足，但雅各继续地求以扫接受他的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，如同见了神的面。这表明雅各觉得如今能够和以扫重逢，并且得到以扫的饶恕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和恩典。他看见以扫的面，就如同看见了神在其中的工作一样，所以心中是充满了欢喜快乐，深愿与以扫分享。经不起雅各再三的求，以扫终于接受了雅各的馈赠。然后呢，创世纪33:12-17就记载了两兄弟分手。本来以扫提议大伙儿立刻起行回到他居住的西尔，他和跟随者会走在雅各前头，一方面带路，一方面也可以保护雅各一家免受袭击。但是雅各呢，却婉拒这个提议，因为他的孩子年幼娇嫩，并且呢，还有刚生下来在吃奶的小牛和小羊，所以呢，不适合跟着400勇士来赶路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以扫呢，就提议留部分人来保护雅各一家。但呢，也给雅各婉拒了，因为已经蒙受以扫太多恩典，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以扫呢？最后两兄弟就此告别，以扫向南走回到西尔，而雅各就往北起行，再渡过亚伯河，到达位于约旦河东岸的舒哥，就在此落户。但是这会是雅各长居的地方吗？
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
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
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
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 奔跑不放弃。
在这爱的路程里。